文。
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小贝。
我是朱恩蒙，大家好。小贝，我们今天呢继续讨论这个题目呢，已经到了第三次了啊。那看来这个题目还是有讨论的必要，因为这类的事件在不断的发生之中啊。什么事件呢？就是枪击案啊，尤其是教会的枪击案。那小贝给我们提供的建议的讨论的起点呢，是创世纪第四章啊，亚当的两个儿子。一个儿子把另一个儿子杀了，为什么杀了呢？因为他们两个都献祭给耶和华。哥哥该隐呢是种地的，他就拿地里的出产献给耶和华。弟弟亚伯呢是放羊的，他就拿羊群中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献给耶和华。结果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，只是耶和华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。该隐因为自己没有被耶和华看中呢，就大大的发怒，就变了脸色。那神就对他有一番的教诲啊，可是这个人没听啊，在田里面和弟弟讲话的时候呢，就起来打他，把他杀了。那我们前面两次的节目讨论了好几个观点，包括啊，该隐这个举动呢，是不是因为积怨？是不是爸爸不公平，在家他干的体力活过多啊？这都是小贝的灵感。还有呢，为什么耶和华神对他的劝告他好像完全听不进去，工作这么努力怎么神就看不上？那我们上次节目最后是讲的啊，因为这个汗流满面才能得食啊，是亚当夏娃犯罪离开伊甸之后的咒诅。该隐是一个伏在咒诅底下的人，这个固然精神可嘉，也没什么可指责的，只是说你来献祭给耶和华是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让神能够收回成命啊，是我们跟他的关系得以恢复，说不定还可以回到乐园里面去。那这个学问就大了，人伏在咒诅底下，做咒诅所留给你的功课，耶和华留给你的功课，哪怕你得了100分，我们上次说过了，你把这个100分的成绩拿来献给耶和华，能不能改变这个咒诅呢？不能。咒诅会不会因为你的100分而被破除呢？不会。什么能够改变这个咒诅？就是当亚当夏娃被耶和华赶离开伊甸园之前，他亲手用皮子做衣服啊，用兽皮，很可能就是羊皮做衣服给亚当夏娃，让他们保暖，然后把他们打发出去。那一件事情可能破除咒诅，因为如果神真的不要他们，干嘛还这样疼他们？神不是说本来这两个人要死吗？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，他们没死，但是有个牲畜死了，他们披戴这个牲畜的皮得以继续活下去。哎，这里边这暗藏玄机啊，亚伯是顺着这个路数去，一下子就蒙神的悦纳。那该隐不懂这个思想啊，尽管耶和华虽然看不中他的祭物，可是没不理他啊，反而还劝导他，跟他讲了一番非常有意思的话。哎，咱们那个已经讨论过，今天就不再讨论了啊。该隐不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反而因此发怒。什么道理呢？你要是一个不蒙悦纳的人，那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，因为你的祭物在你献祭这件事情上不对了。你拿什么来建筑？你在什么样的情况来建筑？你拿你的行为来建筑吗？良心来建筑吗？努力来建筑吗？通通不蒙悦纳。那很多人现在已经在发脾气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么努力反而不能悦纳，他们一信耶稣就蒙悦纳，就是这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嘛。我们是披戴耶稣，带着耶稣来建筑，就蒙悦纳，这是整个在里面所说的事情。 而不是说蒙悦纳叫做好人，不蒙悦纳叫做坏人，不是这件事情。重点是在乎你能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被他所接受，他对你说，来，回到我为你预备的天家，从今以后呢，我与你同住直到永远，是这个问题。这是圣经的本意，它不是在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啊，他也不是说这样的道理讲出去呢，罪人都会听。而相反的，就圣经讲得很清楚，这样的道理讲出去啊，该隐更气，对不对？你看福音有多少的反效果，这根本不是新闻。
好，那我们这一段就先停在这里啊。那后面这一段，后面这一段，当神报应了该隐，然后把他算是放逐，
神惩罚了该隐，不能说是报应，他刑罚了该隐，算客气了。
神也有讲我必报应啊，这圣经的话，这
是不错。在这里他没有用这个词，因为这个词呢，这里已经有一个词，就是刑罚太重。报应这个字好像是一直到生命记才出现的，创世纪没有这样讲。报应这个观念不太一样，它是刑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这里用的是刑罚。
那他说他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能当的，为什么呢？他要他流离飘荡，他就会觉得刑罚太重了，没有要他死啊。
哎，是啊，本来就是这样子啊。至少该隐还知道啊，该隐这个人他不是个坏人嘛，他真的不是个坏人，他工作努力还会向神献祭，你看看。
对，他觉得说刑罚太重是因为什么？
因为他讲的地不给你效力。那这里面当然有一些很难解的东西，就是为什么这个地不给你效力呢？他就叫做流离飘荡离开神的面，这个他没给我们解啊。对于该隐来讲呢，这两件事情相连了，包括所立的记号是什么，包该隐为什么说遇见我的人就必要杀我，这些东西他真的就没有给我们答案了。
没有，那个时候会遇见他的人应该就是，
那是真的是这样呢，还是该隐自己想的呢，还是怎么样呢？
这个也是一个。月华你给他立一个记号，到底是为该隐好，还是说我没有让你死，但是你不会见到我的面，这两个他是选的哪一个比较重？
神其实没有跟他说你不能见我的面，
但是你看到后面他说他离开耶和华的面，他往那东
边，对这句话到底是比较难解，就是说那个实际的情况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神这样讲呢？该隐就叫做离开耶和华的面，那到底是为什么这样说？真的给我们的线索有点太少，
不是以致不见你面。他因为他强调，他觉得太重了，刑罚太重是这个部分，不自见你的面这个原因，还是说人家遇到我便杀我，所以我刑罚太重？该隐他这个时候他 care about 是他自己的 life，还是说他觉得哦，他也不希望离开耶和华的面了？
I don't know，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，就是该隐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来求饶恕。
对啊，那他没有。
这个是确定的。那你说这件事情是什么？这所谓该隐的道路，就是有点像这个主耶稣的审判呢、你知道，人的灵魂呢、是永远离开神的面，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。
对。所以该隐的后代基本上洪水是把所有该隐的后代都灭掉了。
没错没错，所以这个东西很可怕。你从这个地里面挖出来个石头，挖出来个化石，你说那是我的祖宗，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事情。因为你自己说你是该隐的后裔、不管你挖出来的是什么东西，是猴子还好，让真的给你挖到该隐的后裔。
所以我是在看你这样这段，你甚至是不是能够讲说神这个时候不杀他，他让他继续繁衍他的后代，但是只要神预知后面的洪水的话，那讲起来对该隐的惩罚是更狠的。我让你全部都生下来，但最后我是把你的全部一扫了进来。
那你当然是可以这样讲了。所有的人活在世上，他不信耶稣，到最后真的是在永火里面，是很狠的，的确是不错。所以你看这个为什么彼得前书里面就讲了说，主耶稣在洪水的时候被灭的那些灵魂，他到阴间去向他们宣告福音。
因为为什么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值得谈？因为周文伟是声称他是基督徒，这个枪手，
这根本没有什么。美国很多的枪手他都会说他是基督徒啊。
对，那所以我就说，我们
这有什么好谈的？
这个时候，当他们那今天假设说这件事情，官方这边他也没有再 reveal anything， 就是说，因为现在官方定义他就是 political 上面的仇恨。OK， 那这件事情我不知道，我想他 在加州的法律我不知道有没有适用，我不知道这样他算是会适用内华达的法律还是加州的法律，我不知道，因为好像一个有死刑一个没有死刑。那这么说就是说有人一派的讲法就是说我们可以原谅，但是这个凶手他必须要悔改，
凶手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，这个当然没有问题，社会秩序必须要得到维持，这个也没有人不同意啊。但是他悔改不悔改是他的事情，在人间的法律上他悔改了照样需要受刑啊。只是就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基本的立场不是说你如果悔改那我就赦免你我就原谅你，如果不悔改了我就不原谅你，这给人家听笑话。主耶稣没有这样做，斯蒂凡也没有这样做，我们也不应该这样。悔改不悔改是他跟神之间的事情，不是他跟我们之间的事情。因为基督徒第一重要，我们第一重要是什么？我们第一重要就是说死亡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，所以我才说要写遗书嘛。因为不管你是把我杀了我是病死了，我一样进到荣耀里面去啊，这个事情你觉得你可以取我的命，可是你打不过神的主权，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立场应该表示出来的，是吧？那更不只是这个饶恕不饶恕还是小问题，主要就是说我们活在世界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对我来说我是常常预备要去见主了啊，或生或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啊。你不能一个枪杀案发生在教会里面，教会里面整个的表现呢还是跟世上的人没有多大的差别，你错过了一个很好的为主做见证的机会，所以问题在这里。那至于一个人说他是不是基督徒，那你管他，说他自己是基督徒的多了，普京他也说他是基督徒，克林顿也说他是基督徒，奥巴马也说他是基督徒，什么样的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，那你管他干什么？那他悔改不悔改他自己取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讨公道的一群人呢，开玩笑。
所以你现在在讲就是说其实这个人不管他悔不悔改，你原不原谅他是另外一回事吗？
他如果来求我的饶恕，那我一定说我已经饶恕你了，你给我一张免费机票回天家对我来说不是坏事啊，我已经在上头了，你也没办法来求我饶恕，我饶恕你又怎么样？我们说饶恕说原谅是替基督为我们做成的赦免来讲的，不是要显出我们个人的德行，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。这个饶恕不是说你来不来求，你认不认自己是错的我才饶恕你，不是这样子。咒诅你的为他祝福，逼迫你的为他祷告嘛。饶恕是我们基督徒的基本功能，我们的基本立场，深渊在主，要爱你的仇敌，对不对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就不要怕他，你甚至不要理他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交给神的。我们基督徒得的第一保障就是不怕死亡，死亡对我们来说是最小的事情，而且我受洗的时候已经死了， OK 老兄，嘿嘿，你要让我早点见主，哈利路亚 fine。 可是我如果先把我的遗书写好，先把我的立场讲清楚，那么当你杀我的时候就成了一个我的见证的机会，不管别人懂不懂，这是圣徒的传统。如果耶稣基督替我们死，我们是有永生的人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遭遇了这样的不幸呢，反应居然和世人是一样，最重要就是要追究，最重要就是要怎么样，要刑责，甚至要求他悔改，这个东西有点废话了。好人为什么遇见坏事？废话的废话，基督徒根本就是遇见坏事的一群人，对不对？从主耶稣开始带着头被杀被害被侮辱，这个是我们的本分嘛。但这个东西不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，是这一件事情让人家叹息。那我们处理一个悲剧的，以及我们从这个悲剧所遭遇的 shock， 这和世界上的人没什么两样的，真的没有什么两样。你看，从我们开始做节目讨论这个问题啊，这一个礼拜以前，6月2号，上个礼拜四，在 Ames Iowa 两个 Iowa State University 的女学生，22岁、21岁，在教会里面，教会的停车场。被人家开枪打死，这应该是那边一个蛮大的一个 Cornerstone Church。 然后接下来第二天在我们这里 Huntsville 北边 Centerville， 一个逃犯杀了一家五口，祖父带着四个孙子，他们都是基督徒啊，因为他们的牧师在发表谈话嘛。你如果当时没有抓住机会为主 做见证。什么样的见证？我们是得到永生的一群人，死亡对我们来说 nothing big deal， 离开身体与主同住，好的无比。 That's number one thing， 那个需要被标明出来。 That's 我们的 number one banner， 其他你要怎么办都怎么办，该不该抓，该不该罚，该这个家伙该不该被处置，该。但是教会就是从来不太这样做的，弟兄姐妹也不太这样做。所以你说台湾的这种省级情节这个民族仇恨怎么化解，没有人有资格化解，除了基督徒以外没有人有资格化解啊。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是什么？当人家看见说这些人怎么不怕死，怎么死亡对他们来说好像是个好事情，好像没事一样，那这时候人家才会考虑你的信仰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
那我相信你讲的是有道理，但是在这个当下我自己还是觉得
你也做不到。我觉得你也做不到。对啊，你做不到没办法，因为他 have to be in your heart， 他 have to be in my heart。 所以我说把遗嘱写好，去聚会以前写的教会遗嘱啊，宣告教会遗嘱，看有多少弟兄姐妹愿意签名。很少人会愿意签名，而且你现在讲这种东西一定被骂。为什么？根源的原因是这件事情不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忘记我们是 ambassador of Christ， 我们忘记我们是死里复活的见证，我们没把圣经的事情当真，身上是常常带着耶稣的死，这是一件极小的事情。在美国把我们宠坏了，我们认为聚会是一个最安全的事情，教会应该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。 wrong， 这个教会的枪杀案，基督徒的祷告会的枪杀案绝对不能跟学校的枪杀案混为一谈，这是两回事情，一定要分开来。教会的枪杀案让我们认出了我们在本质上还有很多不一样，很多的缺乏。因为教会从开始就是受逼迫，就是他们聚会的时候就是受逼迫，就是这样，被杀是家常便饭。因为神选择用这个机会来给我们做见证，但是我们心里面没有这样的预备，不认识这样的机会。我的积极建议就是说，基督徒都写好遗嘱，教会都写好遗嘱。哎，我这个是不是开玩笑的？你让遗嘱替你发言，因为到时候你情绪一定是很激动的，你不如让遗嘱替你发言。就像他们去乌克兰，他们决定回去乌克兰打仗，他们一定都跟孩子太太都交代好了，这一群人的遗嘱都写好了。我们基督徒过日子过得太安逸了，所以当危机来的时候呢，那个见证是非常非常微弱的。
好，讲到这个，我去那个就是 town hall meeting， 就是那个 senator town hall meeting， 就是在讲到这个 hate crime， 然后就有一个白人啊就跳出来，我想他是哇，这个很凶很凶的骂说，你们把那么多的武器资助乌克兰，让他们在前线杀了这么多的俄国人，结果你在这边跟我讲 humanity， 你在这边跟我讲这个什么 hate crime，
突然
就对他就是一个哇，就讲的大家那时候有场面都蛮火爆，因为我看
那后来怎么办，他怎么处理了？
没有，就是后来警察就来就坐在他旁边，因为他讲的很激动嘛，看起来要当警察就坐在他旁边，然后其他有少数人离开现场，因为有很多人听他这种，因为而且他很不客气的是对着那个参议员讲，他说都是你们这些 lawmaker 啊，容许这些，你们知道你们嘴巴讲是说其实你们杀的人更多。那像
Who's got a point？
对，但是那问题，那难道我就说好，同样道理，俄乌战争这个，那难道就像现在大家都劝他说，哎呀，那就算了吧，你干脆就啊割地就好了，还是你就乖乖的当他的附庸就好了，我也就不需要牺牲这些人。这种东西我觉得你怎么说得出口呢？对他们来讲已经牺牲了这些人。已经为了这，你怎么讲得出口？我是觉得你第一时间，任何人你第一时间，我觉得还是要站在这些受难者他们的一个软弱的地方，我们就陪着他们一下子。
这个从社会事件是这样的，那当然了，只是说我说教会有一个第一立场 ，is prepared。
但我相信他们经过沉淀之后，你看现在沉淀之后慢慢出来的东西，我就觉得真的是都有这样。那你说第一时间就有办法像你讲的那样，我觉得那是强人所难。
不是啦，所以我说写遗嘱嘛。
你写遗嘱有没有效果？你还有见证人？
不是啊，这个所谓的遗嘱呢，就是说一个 manifesto。他们这些凶杀的人有 manifesto，we have our manifesto too。
那好，
你甚至在遗嘱里面讲，对不对？你就写着，就是说，免得我到时候我情绪很激动，但是我现在我先把这些事情讲好，啊，我也相信，我也知道我的家人、我的亲属、我的弟兄姐妹都会为这个事情感到非常的愤愤不平，但是我相信我们有一个最基础的底线，是我们大家都同意、大家都阿们的。
说不定有啊。说不定已经有这些东西、啊。
好啊，那有最好嘛，有最好没看见嘛，
应该是
没看见。
我相信他家人应该会也慢慢会有东西出来的。
我不再等他 ，I care less about it， 就是他们到底怎么样？我是觉得说，我们真的是需要有这个东西，让也让你自己，当你在写的时候，当你在陈述的时候，你自己也会好好的思想，到底这个世界上，这世界上是必定充满不公义，直到结局啊！恶人行恶的叫他仍旧行恶。直到定期，这是一定的，这日子这个事情是已经定了。在这样一个黑暗遮蔽万民的情况之下，我们需要兴起发光。我们的第一身份是基督的使者 ，Ambassador of Christ。我不让任何的悲剧喜剧把我这个身份遮掉，那你不划算了。好了好了，咱们这个闲话少说啊，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最后我们就即兴来草拟一份遗书好不好啊，给今天收音机旁边的基督徒啊，甚至是教会做个参考。不过像这种东西一定还是要先声明啊，以下内容不代表德州中文台立场啊，只代表咱们世外桃源好吧。那咱们试试看了啊，试试看，小妹你不要笑。我亲爱的朋友、家人、弟兄姐妹，还有许许多多我本来不认识你们也不认识我的人，但今天因为我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你开始知道我的名字，你也开始对我这个人感到好奇。在这个时候，无论新闻媒体上所报道的是什么，我有几句事先写好的话想对您说，希望您能够仔细听，因为虽然我不是故意去寻找这个意外，但我知道这个意外临到我是爱我的天父所许可的，也是在我主耶稣基督的容许之下才发生的。对于认识我的人、关爱我的人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我想你心里面还是有一个打底的平安，因为你知道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比起我刚离开的地方那是好的无比。我也因此歇下了地上的劳苦，进入永生，我在那个地方等着与大家团聚。对于不认识我的人，我现在站在死亡的另外一边向你做见证。如果你信耶稣，让他的十字架背去你一切的罪孽，那么死亡是世界上最不可怕的事情。对我们基督徒而言，当我受洗的时候，就已经与基督同死了，剩下地上的日子，不过就是行完天父的旨意，为他做见证。走着走着，神就会有一个出人意外的事件，伴随着出人意外的平安把我接走了。但是你如果没有耶稣，你就没有这个平安，死亡对你来说是一个最恐怖、最不可思议的事情，那实在是太可惜了，因为人原不必要活在这样的恐惧里边。面对死亡啊，我们因着十字架非但不害怕，反而看见天国的光芒。当然，最后我还有几句话对着那一位送我回天家的人说。我想，朋友啊，不必别人责备你，你现在已经后悔了。如果你还活着的话，你或许想向我道歉，因为你我之间本来无冤无仇。如果我对你说我赦免你，我饶恕你，我原谅你，会让你好过一点，那你放心， 你若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，让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你的罪，那当我在天上见到你的时候，我们是好弟兄好朋友。别说什么饶恕了原谅了，这地上的事情呢，那真是一笑置之。但是你如果不悔改，不接受耶稣基督，你要知道，除他以外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叫你叫我可以因着得救。等着你的就是永远的审判，永远的灭亡，何必呢？不错，就着人间的法律看，你是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，无可赦免。但是就着天上的法庭看，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受了刑罚，何必背着这样的亏欠在这个世界上受煎熬呢？把你的重担都拖在加略山，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天上的平安。
当钟声在教堂响起，告诉自己不要迟疑，那回家的催促好比救主的声音。耶稣今日他要救你，生命恩典已买赎你，有天光蒸发自天堂来照在你心。收起你的心酸，回来吧，向释迦扬帆。劳苦背负重担的灵魂，耶稣赐你心灵。